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非常高兴和你在空中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音如曾经读到一则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小镇在经历一场战争过后呢，一位农夫和一位商人在街上寻找财物，打算返回家乡。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大堆没有烧焦的羊毛，两个人就分一半，各自扛在身上。不久后呢，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布匹，农夫就把身上的羊毛扔掉，选几个扛得动的布匹。那商人看了呢，就把农夫丢掉的羊毛捡起来，还有剩下的布匹全部都扛在身上。那么大的负重，让商人呢气喘吁吁，行动缓慢。走了不远呢，他们又发现了一些用金啊银啊做成的一些器具。农夫就把布匹扔掉，捡起了一些不错的银器金器带上。商人呢，因为沉重的羊毛跟布匹压得他没有办法弯下腰而作罢了。这时候啊，忽然下起了大雨，商人身上的羊毛跟布匹呢都被雨水淋湿了，变得更加的厚重，好几次让他摔倒在泥泞当中爬不起来。而农夫却一身轻松地回到家，把金银做的器具拿去变卖，和家人过着简单知足却幸福的生活。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呢？时间很有限，不能什么都做，也不能什么都要，否则到头来可能什么都没有了。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哇，似乎已经拥有了全部，人生了无遗憾了，是吗？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的主任沈香燕老师。过去在自由时报担任全国版编辑的沈老师，从小呢期许自己在新闻工作里要冲锋陷阵，不料后来人生却大幅的转换跑道，他走进校园，成为了大学老师，用他的专业，用生命陪伴这群学生成长，找寻人生的方向。很盼望让我们透过沈香燕老师的生命故事，也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哦。非常的开心，请到台北基督学院的大众传播系系主任沈香燕沈主任。沈老师你好。
音如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沈老师，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紧张，但是有更多一点的兴奋，然后又觉得很奇妙的感觉。
对，我也是感觉到很奇妙，就是以前在学校是老师学生的身份哈，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来上音如的节目。
其实我自己已经毕业也蛮多年的了，但是我看老师你都没有什么变呢，就是冻龄。
感谢主，就是常常服侍神，然后可能我们都在深山里面，你知道我们学校那个台北基督学院算是闹中取静啊，
这环境很清幽嘛，
对对，
空气也很好。
嗯，
我想我们先来谈一谈基督学院这个学校好不好？
好，其实台北基督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关渡基督书院啊。那我们的创办人呢是贾家美牧师，他和他的父亲在中国以及台湾世上传福音100年的历史。他的父亲呢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到江苏啊去传福音，那时候他们全家是穿这个长袍马褂哈。甚至他的父亲有时候出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回来都是满身的伤痕，就说大家不信耶稣，然后又看到他是一个洋人，在当时候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跟外国人的这接触事上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他当时就是受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
攻击嘛，
攻击、
啊、
对对对
等等
攻击跟逼迫但是呢他却很忍耐哈，一直在江苏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后来在江苏也建立了教会，然后甚至就是传福音给很多人。那他的儿子就是贾牧师博士呢，他本来是这个 Wheaton College 就是惠顿学院哈的老师。那后来呢这个贾牧师来到台湾之后，他听到别人讲说当时候的这个升学大学这个升学率是非常低，所以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学校好，特别是基督教的一个学校来教育这些年轻人所以他设立基督书院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个 Wheaton College 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哈，教育新一代的年轻人，然后让他们在信仰上在专业上都能够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表现，然后并且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够传福音给台湾的老百姓哈。再过3年呢基督书院就要庆祝第60年的校庆了哈，所以就是这个学校是非常具有历史而且非常有神的恩典同在的一个学校。
其实我知道说沈老师在你还没有成为大众传播系的系主任之前，其实你也有很丰富的工作经历，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你从事过哪些工作？
好，我从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有在一家小公司哈，就是做药品的行销企划，然后之后呢我也回到政大那边去做这个新闻局的一个专案的秘书后来考上自由时报做全国版的编辑，在30岁的时候呢就去了台北基督学院大传系去开始系所的建立
哇，30岁就进到学校里面当老师，
事实上那时候是有一点诚惶诚恐，因为当我知道说我录取的是主修主任，我们那时候叫主修主任当下第一个反应不是很开心，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想要 quit 我觉得不会吧，30岁去当那个系主任，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以前学校的系主任都是德高望重啊，就年龄已经有一把了这样。
是，或者是在学历方面很惊人之类的。
对对对对。那但是后来我想要 quit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校长他就说哎呀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事实上有些人29岁就已经当系主任了。
Wow,
他说英雄出少年，你不要以为自己还很年轻。我说哦，是的是的，那我真是见识太浅薄了。
是，所以那个时候曾院长讲了那一句话就把你留下来了。
是是。
那老师想请问你以前就想当老师吗？或者说过去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其实老师是我唯一不想当的职业。
真的吗？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觉得好像老师的这个工作太无趣了哈，就是在校园里面然后教一样的课程，然后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啊等等。我一定要去当记者，我要去冲锋陷阵，然后我要去更多的看看这个世界。
冲锋陷阵啊，
跟我外表很不符合。但是其实我内在里面是有一点那种刚强的那种特质在。我那时候在自由时报工作的时候，第一年我是在台北市综合版，算是我们讲说是大晚版哈，晚就是晚间的晚，大晚版就是说它几乎是最后一个下班的，大概都要到凌晨1点钟左右，
很辛苦诶。
所以在那一年当中就是有很多突发的状况，然后有时候同事做完他们的版面之后就下班了嘛哈，就是 会对我抱以这个同情的眼光，但是他们就好离开了。但是我就是要自己面对很多突发状况。
嗯，
那所谓台北市综合版那时候是第11版，所以前面1到10版编辑没有用到的新闻通通可以丢下来。
嗯，是。
然后那如果比你的这个新闻还要大的话，你就必须要重新组合你的版面。那那时候是手贴稿，移动你的版面的时候，事实上其他的新闻位置啊，包括标题，包括它的走文字数等等，全部都要变，所以非常的考验临场的反应。在那当中觉得编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学中文系的，
嗯，
所以学编辑你反而要在2-3个小时之内你要当机立断，看完那个新闻之后你立刻要下标题，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突发状况进来的时候，你立刻要变动的情况所有全部都要想齐全，所以有很多次的调整啊，调动啦，然后再就是非常考验我的专业能力，然后还有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其实我很喜欢新闻工作，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在想说，诶，今天我这个标题我要怎么下，那对读者的影响是什么。
嗯，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新闻应该是有具有这个教育意义的。
嗯，
那像老师你这么喜欢新闻，这么喜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后来你决定把这个工作放下，你投入到大学的教育里面？
对，其实这个转折哈，也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做社会新闻。做社会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那他们吸毒啦或者是犯罪等等，看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面很难受，觉得好可惜哦，怎么没有人去带领他们。所以后来慢慢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报道这个新闻啊，但是我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事情事实上它已经发生了，已经不能挽回。所以后来我就跟神祷告一件事情，我说神啊，我能不能跟你祷告三个条件、就是三个条件呢，就是希望能够转换到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跟我的信仰是相关的。那第二个呢，可以运用到过去神栽培我的这个专业的训练。
是。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可以跟年轻人面对面的接触，可以真的对他们有一点影响。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后来真的就带你到教育的现场，让你成为了一名老师。我想请老师谈一谈哦，在基督信仰的这个部分，你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吗？
不是，事实上我们家人都没有是基督徒的。
所以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
对对对，是
第一位基督徒。过去家里面的信仰是什么？
就是很传统的民间信仰。
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拜拜吗？
对对对对。
是，所以就是跟着家人拜。
嗯。
申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成长背景？
我的爸爸是这个外省人，他那时候是参加这个青年军，十万青年十万军过来的。我的妈妈呢是台湾人，好，所以就是用台湾话讲，我们叫欧阿韩吉啦。对，
是。
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是在眷村里面长大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常常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好像桥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等于是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台湾的文化，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这样子的两种文化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融合在一起。我的爸爸是非常让他的女儿们可以很自主独立，然后我的爸爸非常鼓励我们，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发挥，尽情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家的女生都还蛮就是很自由自在，你知道。后来我长大之后接触到一些我的朋友，好像家里面会有重男轻女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的。
嗯，就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他们也很尊重你们的选择。
对，
然后能读就是供应你们，
对，
很鼓励你们就是努力的读书读上去。
对对，我知道我爸爸非常以我为荣。那我有一个哥哥，然后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事实上哥哥是被要求比较多，但是我们很尊敬他，我觉得我们家人的关系还挺不错的。父母亲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像我妈妈，我的妈妈很能干，因为其实她选择嫁给一个军人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对于我的外公来讲，他会觉得说啊，你嫁外省人，然后将来如果他们回家了之后怎么办？但基本上我外公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他也不觉得嫁给外省人会怎么样，甚至他们那时候对外省人也非常的好。我自己是觉得我很幸运，生长在一个家族里面都很开明。那特别是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一个观念是什么，虽然我们小时候都是眷村家庭，眷村
是
其实也是很平凡，甚至也是很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物资也很缺乏的年代，但是呢，我的父母亲他们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把你的眼目看在那个金钱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钱是靠不住的，哪一天打仗了，你不管有几座山，然后有多少的田地，然后我妈甚至经常跟我们讲说，打仗在轰炸的时候，有很多台北人那拿着房契地契到他们乡下，到他们台中乡下说，给我换一只鸡来吃好吗？那没有人要跟他们换。我父母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注重这个好外在的这些金钱，但是呢你要学习，因为知识是唯一你一辈子别人没有办法抢走的，就是在你脑袋中的知识，除非就是说只要你一息尚存，你的知识、你的教育、你的见识各方面，那就是你一辈子的资产。
是，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父母就是很重视教育？我父母亲也都是很正直的人吧。我从他们身上我就觉得说，就是学到那种忠孝节义。
是，
所以你就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哈，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那特别是对弱势。我觉得我的父母亲也都是特别的关怀弱势的人，
喜欢帮助别人吗？
对，喜欢帮助别人。我爸爸是非常非常乐于助人的一个人。
哇，好棒哦！所以父母亲真的是立下一个典范哦，
对，
让你们也愿意去效法他们。像老师，你小时候会不会思考人生啊，或者是思考生命啊？因为我觉得感觉起来你好像从小就很喜欢思考。
其实我五岁的时候吧，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抬头看星空，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神吧。
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这件事了。
对，而且那个神是一个创造主，就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出来吗？
不是，我就是看这个宇宙的一个浩瀚，我就觉得一定有一个创造者创造这一切。
是，
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因为我们家都不是基督信仰哈，而且我们觉得那个是洋教，所以
是好像西方人在信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对基督教来讲都是敬而远之，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甚至我知道以前教会都会发面粉啊什么的哈，会去传教。我妈也会觉得说，不可以去拿这些东西。
原因是什么？就因为是洋教，还是会怕说孩子们去信了，好像会这个背祖忘宗啦等等的？
不是，我觉得就是觉得说，哎，我们不是信那个教的，所以我连他的东西我也不拿。
所以父母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正直，而且坚守在自己的原则。
对，
所以这个也影响到你很深。所以虽然你会去思想说，或许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创造主，但是你没有跟基督教联想在一起。
完全没有。而且说实在的哈，就是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后来慢慢的我就不喜欢基督教了，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好像蛮积极传福音的。那我以前有一个观念，我想说，基督教这么积极，肯定是他们这个教义里面可能要叫他们做业绩什么的，可能
是
拉了一个人信主之后，可能有什么好处吧。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积极要传福音？那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电线杆上面也是好会写什么
神爱世人呐、啊？
哦，不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我看到的
是
要信耶稣啊，要不然要下地狱这种。那时候就觉得啊，特别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哈、
是，
所以就觉得我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基督教是绝对绝对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真的好奇了，到底这个基督信仰启蒙的点是在哪里？
是我在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说实在，那时候我们都每一个人非常忙碌在自己的论文嘛。后来我其中有一个同学呢，就是外交研究所的，他就不太写文章。我看他经常礼拜六的时候，就整个教会他们跑到南部，就整个教会包一台游览车到屏东去看一位姐妹。那我说你怎么这个礼拜去，然后下个礼拜又去，就连三个礼拜都跑南部。那时候我们只剩下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大家都要面临要毕业的压力哈。那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说他们教会有个姐妹19岁而已哈，私情的一个姐妹，然后就得了癌症，因为只剩下一点点在世上的时间。所以就整个教会每一个礼拜都包车下去探望她，所以这个姐妹是非常可爱而且很得人疼的一个姐妹。她后来就过世了嘛哈。那因为她的这个过世就让我思想到，就是说哇，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会去问我这个基督徒的同学，那我就开始问他很多问题。那他每次都用一些话语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有智慧？他说都不是我讲的，都是圣经上讲的。我说哇，这个话语实在太好了。尤其他有一次讲一句话，我觉得怎么这么扎我的心？因为我们的课业很重哈，每一天都读得腰酸背痛。那他就跟我讲说，他说香燕啊，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我说哎，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读书多啊，真的你就身体疲倦嘛。然后著书多就是你写书写很多，但是呢你放到图书馆里面，图书馆就好像大海一样没有穷尽。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他偶尔丢出来的这一两句就很引起我的这个好奇心了哈。所以有一天我的同学呢，他就邀请我去教会，他说哎，我邀请你去教会看一个电影叫做生命的奥秘啊，生命的奥秘。后来我真的去看了，那这个生命的奥秘呢讲的很有意思啊，其实是我们人的人体哈，比如说心脏一分钟跳几下，反正他就在讲一些和人体的奥秘的一些结构等等。看完之后呢，所有的基督徒大家都在那边赞美神，就说啊，感谢主，我们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但是呢，我那时候的观念完全就是受传统的台湾教育，就是不，我不是神创造，我是猴子变的，
我
是猴子变
来的，
我是演化来的，对，就是深信不疑。所以呢，后来我跟另外一位朋友，他是一个面包师。那我想，我们两个是那一天唯二的非基督徒，就我们俩就 面面相觑啊，然后我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呢？这里面只有我们俩正常，他们其他基督徒都很不正常。然后，而且呢，还有给我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后来这些基督徒就分享他们怎么信主的。那有些是家逢变故了，有些是男朋友、女朋友跑掉了，然后有些是考试考不好。那对我来讲，因为我家庭很和乐啊，那时候又读了这个政大新闻研究所，算是好文科，我自己心里面的第一志愿了，所以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情况底下呢，我就下了一个结论，我就说啊，原来宗教是为了心灵软弱的人预备的，所以我一点都不需要宗教，我就非常悻悻然的走了。后来别人看我实在太叛逆了。
太叛逆是怎么说？
因为我在当中我就问了10个问题啊。
哦，你说你那次去看那个《生命的奥秘》那部电影的时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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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我就发挥了那个记者的这种批判的特质，我就问了他们10个问题，那他们就不太能回答我。
是。
只是说啊，你的问题很好，我们再想一想。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说服我嘛，我就走了。但是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看我这样不行啊，他就说，诶，那香燕，我带你读经好吗？哈，我们两个一对一的查经。那我想说，好啊，那我再给你们教会一个机会好了。
是是是。
所以后来就跟他查经，可是我查经的时候呢，也是逐字逐句的就找他麻烦。
是
啊，逐字逐句的，我说，诶，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啊？那里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像研究学问这样子。哦，所以他被我讲的真的是讲到很没有信心了。
是，冯老师你也好认真呢。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查？是一个礼拜约一次吗？
对对，一个礼拜约一次。
在教会吗？
对，在教会。
哇，查圣经大概查了多久？
哦，查了3个月。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虽然我没有信耶稣，但是我开始去思想生命的意义。
在创世之前，我以梦救赎拣选，来彰显你荣耀，在基督里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的主任沈香燕老师的生命故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请沈老师呢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这位神他怎么样带领你。
读完研究所之后，突然觉得有点失落感，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可能快要毕业前有一点失落感，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大地震，就是大地震那一天呢，就是在政大的女生宿舍哈，就是摇晃得很厉害，那我室友不在，所以我就到处想说，我要躲到哪里，因为它这个地震很大，是大老远从远处就本来是鸡叫，然后就狗叫，然后就一路轰轰轰轰过来哈，就是那个整个地震那个强度，对，然后到我们那栋楼的时候就摇晃得特别厉害，结果我到处找都没有地方可以躲。那我就想说好吧，最后我都没有地方可以躲了，我就躺在床上，我想好吧，看
躺在床上
对，我就想说好吧，看要怎么办。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耶稣啦，我突然想到我在教会里面学到这个哈、创造神，就是天地万物当中有一个创造主。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真的像教会讲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就把这个地震给停下来，而且呢没有余震。你看一分钟之内就要停地震，而且还不能有余震，因为我实在怕得要命。后来我这样祷告完之后，真的很奇妙的是，那个地震好像从我的背后啊，就是突然这样咻一下就不见了，就没有了、
啊、好神奇，
真的。然后后来也没有余震，后来没有余震之后，我就半信半疑的就睡着了。但等到第二天我爬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思想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啊，我昨天做了什么祷告。因为我昨天做了一个祷告是说，我如果上帝显这个神迹给我看，我就要信耶稣。但是你知道人心的诡诈，但是我就想说不对，这应该是个巧合，我不要那么不理性，我一定要理性一点，我不可以丧失了我的理性。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读书啊，然后都是追求这个，
要思考啊，要查验啊，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千万不要这么不理性，我一定要，这个一定是巧合，可能是我刚好祷告完之后人家地震也快停了，所以我不要想太多。这样想着我又心里就觉得很愉快的又开始过平常的生活。那其实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因为我很怕我成为基督徒，我们家里面也不是没有人信耶稣的，我的同学也没有人信耶稣的。我想我如果信耶稣之后，我一定要面临到很大的别人的责问啊，或者说别人一定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当个基督徒，所以我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就假装没这回事。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去教会看我的同学，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外交所的同学后来毕业之后他搬去教会，那我们那个教会呢那时候是有一个算是宿舍这样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他先搬去那里，他在那边煮十全大补汤给我们喝，我就跟他的朋友聊天，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朋友，所以我们聊什么呢？我们就聊他怎么信主的呀，然后聊这个世界的发展，然后聊社会局势，聊资本主义，
真的谈好多大头脑的这些话题哦。
真的真的，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大头脑，就是最后是聊资本主义信主的。对，怎么会谈资本主义信主呢？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我们从人类的社会从农业，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革命，然后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哈， 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消费啊，不断消费，就是像我们现在如果经济有一点下滑的时候，事实上经济学家要出来呼吁的是，大家不可以停止消费啊，我们要赶快还是要继续买东西。从这个购物当中呢，工厂才需要生产，媒体才需要做广告，然后许多的车子才有人买啊，才有收入啊等等的。消费的这样的事实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动力，但是呢消费会带来消耗，消耗就是对于原物料的削减。那时候我就说，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那是二十几年前啊，那我说中国大陆的十几亿的人口还没有投入在整个消费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现在已经是这样，如果他们将来经济起飞的时候，哇，会加速整个原物料的消耗。我说哇，那到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原物料的一个短缺，会造成各国之间彼此的争夺战哦，打起战争下来，可能哈一些就是一些世界末日等等的哈，是蛮有可能。因为我各位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全世界我们地底下是有很多核弹哈，核子炸弹的。所以呢，那时候就想着想着就觉得，哇，那些可怜的无辜的老人跟小孩怎么办？我就想到这一点，
是，
就觉得突然觉得心里面觉得好沉重哦。对面的这个基督徒他就讲说，哦，讲到世界末日，这个圣经上早就有记载啦。我以为我已经哈，根据我的理性啊，25岁的理性可以推断出这样，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他说，哦，圣经上面早就写啦。我说哈，连圣经连这个都有写啊？他说对啊，圣经连这个都写了。他说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得救，可以得到永生。那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后来我听他这样讲完之后，我心里觉得很沉重，我就把眼镜放下来。就眼镜放下来之后，哇，我就开始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我在哭的当中呢，我就看到，因为我是闭着眼睛，我就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干涸的土地哈，就是像那个沙漠一样，而且是裂开的。那裂开的土地当中呢，就有这个大雨打下来，就滋润那个地，然后那个地就变软了。同时间有中英文两句话又跳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上帝的话语。他讲说呢，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你要用你的心灵而不是用你的理智啊，就是要用你的心灵去体会，而不是用你的理智一直在分析。哇，后来我就顿悟，我知道那是什么。一大片的那个干涸的土地啊，那个就是我灵性的枯干。我自己以为说，诶，我从理性上，从知识上啊，从各方面我可以追求成绩的表现啦等等啊，甚至成绩表现后面带来就是你整个社会地位各方面的嘛哈。但是呢，对于灵性方面是一无所知，而且我想我们的教育对这个也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的内涵。我知道说我在灵性上面是非常的干渴的，那我过去就是一直用理性去追求啊，去用很多批判的思想，批判自己也批判别人。难怪我一直从人的口中一直想要寻找神，我说诶，谁能够把神带到我面前来啊，我就相信他，谁能够证明神在哪里，我就相信他。但是如果神比人大的话，人是没有办法证明，但是神是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而且就是我们心里面可以体会到的。那所以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开了人生的一扇窗。那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我25岁即将要踏出社会之前，就给我开了这扇窗。那以至于我后来可以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读圣经祷告，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去经历神。我也知道说那个降下来的这个雨，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哈，神的话语、神的道就好像那个丰沛的雨水啊，降下春雨秋雨之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真的是需要 非常非常需要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然后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所以我才明白说，哦，为什么传道人要跟我传福音，他们不是做业绩。我就说，哎呀，赶快把那个楼下那位传道人哈，找上来吧，我要告诉他说我要信耶稣。结果这个传道人上来之后，当然我们俩相拥而泣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香燕，事实上今天下午你进教会的时候，我远远的已经看到你了，可是呢我不敢跟你去再讲什么，因为我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你查经三个月，然后你都 是哎呀像个石头一样的。他说，但是我为你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要香燕信主的话，你就自己感动他吧。真的你看神多奇妙，神好了解我，而且神真的是很体会我们的软弱，他真的知道说，啊，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然后他也愿意像一个爸爸一样的，然后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然后带领我们信主，然后带领我们可以认识他。那个传道人事实上他是要7月1号的时候他要结婚，之前他带我查经的时候，他说相信如果你可以在我结婚之前信主的话，那将会是给我一个最好的结婚礼物。那我心里就 OS， 我想说我可以买礼物送你，但是我信主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就不了解，真的不了解说当一个传道人能够让另外一个人生命得救，灵魂得救的时候，那个喜悦是多大的。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买礼物送你嘛，但是你不要叫我信主拿来当礼物。结果我受洗的时候是6月28号，
哇，刚好就在他结婚之前诶。
对对对，
是，
所以我说哇，神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也知道这个传道人他的心，也的确的让我的受洗可以成为他的一个
是
婚礼上的一个祝福跟礼物。
陈老师，你有谈到过去你为什么一直不想要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原因是你很在乎你的家人，
对，
因为你们其实是关系很好的，然后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你身旁基本上也没什么朋友是基督徒，
对，
所以你很担心说自己信了这个教之后会不会跟他们的关系可能有些冲突啦或等等的。那么后来你受洗之后呢？
我受洗之后，后来我的确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说好，你信可以，但是不要太迷。
是是。
但是呢，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母，我告诉他们说我为什么想要信基督教。我在当中我就比较基督信仰跟中国的传统的信仰，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到底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具体的内容哈，完整的内容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比较了，就是说基督信仰里面呢，他认为孩子是上帝给父母托管的产业，并不是父母个人的产业。这个跟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传统观念呢，就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大的，所以他就是我的，我可以对他予取予求，我可以将我的意志加在他们的身上，我叫他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新闻当中有多少家庭的悲剧是出自于这些。我说但是呢，在基督信仰里面，小孩是上帝给父母托管的，而且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孩子到一定的年龄，比如说 18岁、22岁之后，父母要把这样的一个主权是交回给上帝。每一个小孩他有他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且呢，父母也不能就是说让儿子女儿去完成他自己过去未完成的梦。为什么？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上帝对他有上帝给他的心意，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让一个小孩能够拥有他自己独立的而且完整的人生。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跟我的父母去比较这种基督教文化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但是呢，我的爸爸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开心啦。他就说哦，那个信耶稣的回来了。然后那我就记得我后来就开始在吃饭前我就会谢饭祷告嘛哈。
是。
那我的爸爸就说，他说诶，你看我赚钱养家，你妈妈呢煮饭给你吃，为什么你只感谢你的耶稣，你都不感谢我们？那我就说没有啊，我就是向神献上感谢，说你看谢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爸爸，然后赚钱给我，然后养我，然后也谢谢我这么好的妈妈，然后煮饭给我吃，所以我就向主献上感谢啊。那我爸爸就笑一笑就没话讲了。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后来我把一些观念啦、等等也跟他们说，甚至很好玩的是吹口哨这件事情。你知道有一些民间的一些传
说，
说
好像吹口哨会招魂，是不是？
对，特别是晚上是不可以吹口哨。我那时候我就告诉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看上帝多么奇妙啊，他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嘴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然后可以赞美神，就可以吹出音乐出来。我说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不会招鬼的，包括什么梳头发，晚上梳头发什么这些事情，我说你不要害怕，不会有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是很胆小的，经常做噩梦的小孩。
真的？
对，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功课压力太大了，我那时候经常是做噩梦，做到我爸爸妈妈经常叫我说，诶，来睡我们中间，爸爸妈妈保护你，一直保护到国中高中那样的小孩，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爸看我变这么勇敢，他慢慢看到我的改变。那我在家里我会唱诗歌，不由自主的嘛，然后你就有诗歌在你的心里面啊回荡起来，然后你就很轻松的唱诗歌的时候，那我爸爸就说，诶，香叶你不一样了。他也会说你是一个蒙福的小孩，你是一个受祝福的小孩。后来我的爸爸甚至他会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说，诶，我们去买一点灯回来装饰一下，你不是要过圣诞节吗？哈。然后或者是他开始会跟我说，诶，我有一个朋友我好喜欢他，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基督徒。那甚至我爸爸会把我叫下来说，诶，这个北北也是基督徒哦，然后说，诶，我的女儿也是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他非常开心，然后介绍我们。后来我爸爸在病榻前他自己也信主了。在圣经上面讲说，当一人得救的时候全家都要得救。我觉得圣经上面所说的，只要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去相信，跟神祈求，我相信我们会看到。
好像神赐给你全新的价值观，特别是说你怎么去看上帝的创造。你过去一直认为自己就是猴子变的吗？怎么在这个价值观上面可以突破呢？
为什么接受了创造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大自然，我们也会去大自然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在都市生活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哦，自己拥有一片天，自己是某某的主管或者怎么样，好像自己可以掌握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哇，自己算什么呢？好，就像圣经上面讲的说，哦，我们人算什么，神竟然使我们比天使再小一点， 而且让我们能够去治理这个天上飞的、这个陆地上爬的、海里游的，特别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上帝对人的创造以及上帝对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
哦，原来上帝创造男女和一男一女成为夫妻，然后要离开父母结为一体，然后成为神所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关系。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一个奥秘，而且都是真理。好，有很多有很多的真理，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人想要去打破它等等，但是它就是真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能繁衍后代的，整个人类的生活是不能生生不息的。那在接下来讲说上帝要人要管理世界万物哦，的确也是，当你去思想说作为人，但是人并没有像熊啊、豹啊、狮子啊这样子凶猛，就是有利爪，或者是也不能飞。说实在，有时候你看人其实也是蛮渺小的。诶，但是为什么人可以统治整个世界？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说，哇，若不是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这个命定，人怎么能够统治整个世界？人类对这个环境应该用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是应该是环境的好管家。这个事情也跟基督徒对于环境来讲是很有责任，很有一个义务，因为上帝创造伊甸园是为了人类嘛，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从各式各样的，当我们去看花草树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好多的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传播会跟行销啦、包装啦等等这些东西会有关，但有一天当我在吃水果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主啊，你真的好奇妙啊，主，你看你创造那个水果，那这个水果呢，事实上它里面是有很多水分的，然后你去观察水果，然后它外面的这个表皮，然后就刚好就是包着里面的这个果肉，然后让它不但是有颜色，好漂亮，色香味俱全，而且它是最好的一个保鲜剂，然后让它的一些养分啊等等不会很快的流失。当我在吃着水果的时候，哇，我就觉得，上帝啊，你怎么知道要这样子创造这样的水果？就啊，比如说像西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果肉等等，红色的果肉就配一个绿色的皮，不是好美好美的颜色吗？你看像圣经上面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大能是明明可知，虽是看不到的，虽然是看不到，但是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赞叹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跟奇妙。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基督学院大众传播系主任沈香燕老师。英如访问的时候啊，有一点紧张，加上一点兴奋，还有更多的喜乐。因为沈老师呢是我的大学老师，所以访问的时候，哇，勾起了好多在学校里面的回忆。那么从前信靠进化论，强调理性逻辑分析的沈老师，在一次很奇妙的谈话当中谈到了世界末日，然后经历了上帝的光照，照亮他心中的眼睛。从那一刻起，他渐渐的可以从大自然，可以从生活当中呢， 看见上帝的智慧，体会上帝的慈爱和能力。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里面，沈老师要更多的来分享上帝怎么带领他找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让他的生命过得又丰盛又有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先取得了沈香燕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如果你在听完今天的分享，也盼望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帮助你。如果你想要索取沈香燕老师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你天天经历上帝所赐的喜乐和平安，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天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出奔跑。